祭司职分神圣高尚，常将祭物向神献上，常在圣所向神仰望，常在神前烧香，常在神前烧香，常在神前烧香，常在神前将灯点亮，也常向神歌唱。
赞美主，弟兄们，是不是很喜乐我们来讲到祭司职分这件事呢？似乎我们所讲到的是这么基本，这么好像这么出街的事，就是接触主这样的事，但我们里面是不是也觉得很扎心？这就是我们所缺的呢？我们可能能有发表说许多高超的事，但是就基本上来说，我们不那么过一个健康的祭司生活。我感谢主所将我们带到这个主题里，我们的确蒙光照，觉得受定罪，这的确是出于主，他向我们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在这篇信息，我们来到这个主题，祭司体系的两种等次。保罗照着圣经里的记载，祭司体系有两种等次。在旧约我们看见有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我们也看见就是第一个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也是个君王。保罗在希伯来第七章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清楚地提到这两个等次，就是亚伦的等次和麦基洗德的等次。在十二节他这样说，这里有职分的更换，祭司职分既已更换，也就是从亚伦的等次转换到麦基洗德的等次，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当然我们都知道麦基洗德是第一个祭司，他是头一次在圣经里所提到的祭司，就是创世纪十四章。而亚伦的祭司职分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进来，直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保罗说必须要有一个转换，就是祭司等次的转换，从亚伦的等次转到祭司麦基洗德祭司的等次，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早上我很有负担，在这一段里面与你们交通，我们要清楚地看见什么是这两种等次，祭司的这两种等次有些什么在这些等次里特别的点，为什么有需要更换，最终这两种等次如何应用到我们今天当前的教会侍奉中。第一大点说到，在圣经里祭司的基本意义是祭司将神供应给人。我知道几乎是在已过的信息里，这样的事，这件事实是处处被强调被重复，我也不需要再强调了。祭司不仅是侍奉神，不只是为神做事，做祭司侍奉它基本内在的意义就是将神供应给人。我说我是祭司这样不够，说我侍奉神，我为神做事，这样并不够。我们要能说 作为祭司，我在此是在将神供应给人。因为当然，如果你要将神供应给人，就必须与神是一，到神面前被神充满，好使你既然真的是祭司，你不只是所谓为神做事，而是真实的将你所被充满的这位神供应给人，这才是真正的祭司。若没有达到这个点，就不是祭司。在光中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的在基督教中的堕落，甚至在我们中间也有某种程度是这样，就是我们讲到祭司职分这件事，我们在天然的观念中仍然比较注意我们的所做，我们为神做什么。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个地方，那一处的教会也分享到祭司职分这件事，会后弟兄来跟对我说，我们在这里实行祭司的职分，现在有一大批的圣徒，整全教会每一个家都是打开的来接待这些所有的圣徒。当他们来访问的时候，你看我们有何等的祭司职分。我不能说他们错，但是一点都没有提到或强调神有多少被分赐出去，好像在他们的领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做事，现在全教会都能接待一大群人，这是何等的祭司职分。圣徒们，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领会，当我们来讲祭司职分的时候，我们的领会还只是做事，现在每个人都在尽功用。就像于杰林弟兄在上篇信息所说，我们现在从一人讲变成众人讲。是的，在众人都说话并尽功用的聚会中，我们要问怎么尽功用呢？是在供应神，或者众人都在尽功用，只是大家都说话。神命定的路不仅是从一个人变成许多人来讲，神命定的路首先是要将人带到真理里，将人带回到一个实际里，就是享受基督，并且他们尽功用，能够将基督供应给人。所以我觉得也许在这个训练里，你都一再的在听见这事，甚至你在今天晚上回去做梦都要梦见这事。什么是真正的祭司？就是要将神供应给人，不只是为神做事，这并不差，但是还是要将神注入到我们里面。第一终点，在圣经里头一次提到祭司，确立了祭司的原则。第二终点，圣经第一次用祭司这词是说到麦基洗德，他是君王也是君尊的祭司，这很有意义。我们能领会圣经第一次提到祭司是讲到麦基洗德，这是创世纪十四章，这一点都与罪无关，完全与献祭无关。麦基洗德来临到这疲倦的亚伯拉罕，他与这些王征战，他就疲乏了。麦基洗德撒冷王、平安王、公义王就来了，来服侍他，并且用酒和饼和酒供应他。他不是在为亚伯拉罕献赎罪祭，那里与罪无关，这完全是将从神来的这饼和酒 来供应、加强、滋养、复苏这疲倦疲乏的亚伯兰。所以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祭司这词，这也确立了祭司在整本圣经里的意义。第三重点，圣经中说到祭司职分基本的故事，乃是说到一个人从神而来，把神的一些东西供应给神的子民，这是基本的故事。祭司必定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人，说这样的人从神而来，自然还是这个人是与神是一。你怎么可能从神而来而没有到神那里去？如果你没有与神是一，与神同在，被神充满呢？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故事，做祭司职分的基本故事。一，麦基洗德从神而来，把神的一些东西供应给亚伯拉罕。饼和酒表征神做我们的享受，以及神供应给我们，使我们得着滋养、复苏、维持、安慰和加强。饼和酒，弟兄们，是表征这经过过程的神。麦基洗德不是把一些籽粒供应他，或者把葡萄给他，或者是一些原料食物给他，他给他的是，给亚伯兰的是饼，是从籽粒来的，经过了过程，然后烤成一个饼。而酒呢，从葡萄被压榨，结果产生了酒，好加强、复苏、滋养亚伯兰。这一位神，就是这位祭司所侍奉的神，必定是经过过程的神，不是那所谓生的神。不只是告诉人一种关于神的教训，神如何伟大，他何等有能力等等，不是的。祭司所供应的是经过过程的神，他借着他所经历并享受而经过的过程，这位经过过程的神才能供应、滋养、复苏他所服侍的人。第四重点说，我们今天若要做真正的祭司，就需要认识祭司不仅是侍奉神的人，也是把神供应到人里面的人。再次这不断的重复说到神被供应到人里面。第五重点，作为祭司，我们若只懂得侍奉神，而不懂得把神供应给人，我们中间关于祭司职分的光景就十分可怜。我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句子里来思想我们在召会中的侍奉。如果我们只懂得所谓的在召会中侍奉、报告、开头、安排召会的事务，有秩有序的组织起来，却没有把神供应给圣徒，我们就与基督教毫无差异。事实上，我们的情形非常的可怜，并且让人伤心。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就算这么基本，就像余杰林弟兄所提到的，花时间与主接触等等，都是很基本的 都是很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你是长老，是负责弟兄，你必须做这样的事，花时间与主同在，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则我们维系住许多外面的事物和活动，然而内在的内容却没有，我们只是延续基督教的一个体系，换个名字而已。所以主要恢复我们，就要恢复我们中间的祭司体系，到一个地步，我们弟兄们都能够成为真正服侍神，将神供应给圣徒，给罪人的人。唯有这样把神供应给人，才有真正的祭司职分。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这点摸着这篇信息的主题，祭司体系的两种等次是圣别的祭司体系和君尊的祭司体系。我说过，在希伯来七章，保罗专特的提到这两个等次，就是亚伦的等次和麦基洗德的等次。而彼得在他的书信以前二章五节和九节，他将这两个体式成名的方式不一样。他说，我们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我们是信圣别的祭司体系。然后九节他就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所以他用了这两个发表来指明这祭司职分的两个体系，一面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体系，一面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体系。第一重点说到，这里说到圣别的祭司体系，圣别的祭司体系是由亚伦的等次所预表，亚伦的等次是圣别的等次。如果你读出埃及二十九章，那里详细的提到祭司职分和他祭司亚伦和他儿子的就职，这详细的记载一个过程，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如何需要被圣别，需要成为圣别，需要被洗净，需要脱离所有有罪凡俗世俗的事物，使他们成为圣别的祭司，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二十九章一节，这就是你要对他们所做的事，你要叫他们做祭司侍奉我。第一件事关于亚伦和他儿子做祭司的事，就是分别为圣。如果你读注解二十九章一节注一，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够资格做祭司侍奉神，就必须分别为圣，借着被标明而分别出来。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圣别出来做祭司体系的标记，乃是他们的手充满了供物。这表征信徒借着主观经历基督做供物的实际，而满了基督的丰富。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为圣的步骤，包括洗去他们的不洁，用祭司的衣服遮盖他们的赤身，借着赎罪祭对付他们罪恶的性情，并以燔祭和平安祭使神和祭司得着宝足。这不仅是亚伦和他儿子们的承接圣职或接受任命而已。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亚伦的祭司职分是关于圣别，这是个祭司圣别的祭司体系的等次。一小点说，圣别 乃是从属世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归给神。说到圣别这件事，有一种大家常有的误会，错误的领会，人以为圣别就是一种衣着的形式，或者一种行为，慢慢的走路，穿的比较朴素，黑白的衣服等等。其实呢，你整天都可以穿白衣，但是不会使你一点有一点在街上使人看着你更圣别。这只是重在外面的事，你如何穿着，如何行事为人而已。甚至有人走到极端，到一个地步，结果有些人的行为看起来很怪异，使得他被人轻视，以为圣别是件让人轻视的事。甚至有人错误的应用这事，成为受人轻视的事，圣别被藐视。几年前，在70年代后期，有人就开玩笑的说：“圣别，圣别，圣别。”他是以一种开玩笑并讽刺的方式说圣别这件事。在启示录里，那里的长老宣告：“圣别，圣别，圣哉，圣哉，圣哉。”你不能够嘲笑圣别这件事，因为神是圣别的神。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人，有些基督徒对圣别这件事有误会误解，就轻看了这件事。今天早上我的负担之一，弟兄们，就是我们需要思考，更深的思考圣别这件事。圣别不只是不犯罪，或者是有一种无罪的完全。圣别乃是被神圣别的性情注入，我们需要神圣别的成分被注入，灌注到我们的琐事里。我们是祭司，必须圣别。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做祭司侍奉神，却有身上带着属世的事物、世俗的事物跟世上的方法，不是只是不犯罪而已。也许不是犯罪，但却是世俗世界的东西。与圣别相对的是，与圣别相对的是凡俗。我们在教会中做祭司侍奉，是不是有世俗呢？换句话说，我们即使是站起来为主伸言，或者向圣徒做结语，是不是以一种很世俗的方式？或者我们带着一种圣别的感觉，带着神圣别的这个元素注入到你的里面来说呢？圣别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今天早上我们不会把这个当主要的负担，但是这是我里面负担之一。以弗所一章四节说到，告诉我们，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圣经，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神拣选我们，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别。然后提帖前一章十四节，保罗说，这是神的旨意，就是你们被圣别。保罗非常的放胆 刚强的告诉我们，神对你们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被圣别。神不是拣选了我们，在以弗所书里拣选了我们，要我们成为圣别，不是要我们得胜或者有成就。神拣选我们带着一个目的和目标，就是要我们被圣别。以前一章十六节这里也有引用到，神说我是圣别的，所以你们也要圣别。神乃是期望他的子民，就是这般侍奉他的人，能够像他一样的圣。这并不是仅仅有一种建议而已，这是我们的条件。如果我们要侍奉，做祭司侍奉圣别的神，我们就必须圣别，我们必须蒙拯救，脱离所有有罪的无不洁的世俗的事物。可惜弟兄们，当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我们有嫉妒尊敬，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侍奉的方式，甚至我为人的方式，是世俗的吗？我看过弟兄们，甚至在侍奉时会发脾气，他们运用他们施展他们的那种手法，好像是为神做事，但不只是凡俗，更是肉体世界，一点也没有感觉有任何的不妥。我们要看见这个祭司职分的头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做圣别的祭司。神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别，他向着我们的旨意就是我们被圣别。然后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保罗告诉我们要在众人中间寻求和睦，寻求圣别的事，那就是成为圣别。他说没有人能够在此以外，没有人没非圣别，没有人能见主，非圣别没有人能见主。可惜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在教会中担责任，很明显的在那里服侍，但是在他个人的生活，日常的生活中，仍然有份于牵涉到许多不道德的事，不合伦常的事，世界上的事。你会说那就是这些对付世界的事情没做好，但是这个周末我们都是初学者，一面你在教会中服侍了多年，但是说到属灵的经历和功课，我们许多人还是初学者，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对付世界，对付罪，对付肉体，许多这些事情还在我们里面容让着，还被我们自己称义。我们怎能称自己做祭司，圣别的祭司，你在那里服侍却发脾气，又一些世俗的手段。神说我是圣别的，你们也要圣别。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被圣别，需要追求圣别。非圣别没有人能见主，是我们要来接触主，花时间与主同在。如果你花时间与这位圣别的神同在，怎么仍然身上还带着世上的事，你还在享受那些世俗的事，还在牵涉在那些世俗的事里呢？你还在珍惜那些世俗的事呢？弟兄们， 我们需要考量这件事。我不是只说你们，我也在主面前对我自己说，我在很多事上也还有短缺，但是圣别这件事是一件严肃的事。我们不是守宗教，说我们要有某一种的穿着，完全不是那样。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神圣性情的分次下呢？如果是这样，就该有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彰显，担负这圣别的见证，担负这个见证，见证我们是一般分别出来的人，甚至是圣别的人，神的性情圣别我们，使我们成为不凡俗的人，与世上的事迥然不同。在你的信息选读，李弟兄也提到两个戈登的故事，一对父子，他们都侍奉神。这个儿子戈登，当他买了一栋新房子，他将一切都装饰好了，他就邀请他的父亲来看一看，让他父亲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观感。父亲来了，然后说：“儿子啊，一切都很好，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家，恐怕他无法说出住在这里的是谁，是一个魔鬼的儿女还是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在那个房子里可能装饰得很好，却没有份于神的自己。你拥有一个房子，你装修那个房子，但是我们却是圣别的祭司，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 A 小点说，圣别的等次乃是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归于神圣事物并归给主使用的等次。圣别的祭司被分别出来，代表神的子民到神面前去。我们的神是圣别的神，这就是他主要的属性之一，他是圣。这里有罪人，罪人如何接近神，所以神兴起祭司，圣别的祭司体系，这是神圣别的神与有罪的人之间的桥梁，借着是圣别的祭司体系，罪人能够被带到圣别的神面前。没有圣别的祭司体系，就不可能把罪人带到圣别的神面前接触神。第二小点，祭司体系的第一种等次，亚伦的祭司职分这一面，就是圣别的祭司体系，乃至为我们的罪向神献祭。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亚伦的祭司职分里，总是提到许多的祭物。在帐幕的头一个物件前，他必须献上燔祭、赎罪、赎罪祭、赎愆祭等等。因此亚伦的祭司职分主要是与赎罪祭有关。 A 小点说，亚伦的祭司职分解决了罪的问题，基督洗净了罪是由亚伦的工作所预表的。亚伦的祭司职分是一个预表，说到属人的一个预表，所以每一天他们都要献祭，好遮盖罪，好使神能够越过这个预表所表征的。但是基督是真正的赎罪祭，他来了，他是真正的亚伦，他也是真正的赎罪祭，他被献上，一次永远的被献上，一次永远的被献上，他是献上自己为祭，就在神面前永远坐下了。赞美主，我们的基督是真正的赎罪祭。B 小点说，基督为的罪一次向神献上自己为祭，就把罪除掉。 C 小点，亚伦的祭司职分不是神原初心意的一部分，乃是因着罪的问题后来加上的。 所以要牢记亚伦的祭司职分并不只是神，不是神刻意在这里设立的，反而祭司头一次在创世纪14章被提到的时候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一个等次才是神原初要得着的。所以亚伦的祭司职分是被插进来的，是暂时的，要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圣别，这里强调的是将祭物献上这件事。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尊尊的祭司体系是由麦基洗德的等次所预表。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君尊的等次，就是君王的等次。麦基洗德被称作撒冷王、平安王，也是公义王。麦基洗德从犹大支派出来，我们都熟悉亚伦的祭司职分总是从利未支派而出，但是现在有一个转换，就是职分祭司亚伦祭司的职分利未支派转换到麦基洗德这一个从犹大支派而来的祭司的职分，他也是个君王。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样的一个等次是一个君王的等次，是一个君尊的等次。第一小点说，祭司体系的第二种等次，由麦基洗德所预表祭司职分的这一面，就是君尊的祭司体系，乃是为了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的供应，完全与罪无关，完全与任何过犯无关，这完全是要将神供应到人里面。因着堕落，因着撒旦的试诱，人堕落了，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救赎，需要血，需要祭物。但神的心意从起初开始就是要叫人吃生命树，所以祭司的等次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将我们带到起初，在罪之外，完全是与罪无关，在这样的一个等次的祭司职分，焦点是在于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和供应。第二小点，基督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诗篇110篇在前面的信息也提到，这是说到基督得高举到至高之处。在这一篇诗里，耶和华宣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在这里基督得高举到神的右边，他的的确确是万主之主。然后到第四节，耶和华岂了事，必不后悔，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在那一篇诗里，我们的确看见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也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君王君尊的祭司。弟兄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已经不是在十字架上了，今天他是在诸天之上，他在神的右边，他已复活升天。今天我们所珍赏所享受的基督，当然我们也享受他在十字架完成的救赎，但是那只是过程，只是他的一个步骤，要将我们带到神这个目标里。今天他是在天上的基督，坐在诸天之上，他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他是大祭司，他在执行他的祭司职分，在他天上的职事里尽职，照着这样麦基洗德等次的职分来将神供应给人。这就是神的经纶， 使他将他自己带着他所示的一切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赞美主。你还在十字架上吗？或者你已经到天上了呢？亚伦的祭司职分是与基督地上的职事有关，这样的职事终结于十字架，但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是说到基督天上的职事。基督在诸天之上，他升天，他得胜，他胜利远超一切，做万主之主。他在那里，在麦基洗德的等次里，将神供应给人。第三，基督是君尊的大祭司，凡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供应我们，把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第四，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中，君尊的祭司从神来照顾神的子民，就像麦基洗德从神而来迎接亚伯拉罕，将饼和酒供应他。五，我们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侍奉，真正祭司体系的显出，乃是当我们把神供应给别人，使他们最终有神的彰显。所以在这样的等次的祭司职分里，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职分，乃是以供应神为焦点。什么叫做把神供应给人的意思呢？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当然会做许多的事，有聚会，我们有许多的会，有很多实际上的侍奉，有卖书，有施行服事，我们还要探访圣徒，要传福音，要照顾新人，牧养新人，要执行活力牌。所以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会牵涉到许许多多的活动，但是在这些实际教会生活各方面，要有真正的祭司体系的侍奉，就需要把神供应给人。不止我们祷告申言，而是在我们所有实际的侍奉中，我们有许多李弟兄告诉我们的故事和见证。当他在烟台的时候，在40年代，他如何在那里整洁会所，在那里整洁祷告擦椅子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坐在这椅子上的人，他为他们祷告，甚至在这个实际的侍奉中都该是个凭借，好让圣徒能够供应神给人，这才是圣别的侍奉，不是世俗的侍奉。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教会这样做，我们只想快快把事情做完，快快把整洁做好，快快把事做好，我们就可以往前做别的事。但是所有实际的事之情，书报服事，这些都是凭借让我们将基督供应给人。你可能会问我什么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是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把基督供应给人？我知道如何把饼传给人，但是怎么把基督给人呢？这好像是很抽象的事，然而在我的经历中，我们都知道你如何把东西给人，你与人接触，你也知道，你也感觉得到有一个东西是出于基督的，是出于神的，是供应给你的，你能够得着供应，你感觉到得供应。李弟兄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姊妹，她照料一个饭食服事，那里有许多的同工，她非常好，非常的严谨，她让许多的事都做得非常完美，但是没有让人感觉到有基督供应给人，很完美， 他尽责任，事情做得很好，很完美，他事情管得很好，组织得很好，但却没有把神供应出来。反之，有另外一位姊妹在，也在那里服侍，她还打破了玻璃杯子，她也犯了一些错，但是她的态度，李弟兄说，她的灵让所有的圣徒都从她得着供应。她犯了错，她不完美，但是她的态度把神供应给圣徒。所以我要说，弟兄们，把神供应给人，在我们的祭司侍奉里，首先我们若要供应神，我们第一要到神面前，你必须到神面前，无论你祷告唱诗，你都要到神面前接触神。然后第二，我们必须被神充满，你不可能供应你所没有的东西，你必须从你所充满的来供应出去。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到神面前去，你饭食服侍，你书报服侍，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在服侍前接触神呢？在许多教会的服侍里面，在许多地方我都知道圣徒们在那里服侍，他们到那里准时到达，然后开始做事。但是有许多人有感觉，我们在开始服侍之前，先要到神面前接触神，唯有如此，第二我们才能够被神充满，被他充满，享受他，被他充满。然后第三，我们必须敞开，让神从我们里面流出。这就是我们把神服侍给人的路。弟兄们，我们祷告，在服侍前祷告，甚至也得着了一些享受，被主充满，但却没有敞开让神从我们涌流出去，来牧养新人，对一些新人说一点福音的话语，是你与主同在，你也摸着主，但是你没有敞开供应给人。你必须与主同在，被他充满，并且要敞开，要打开自己，让神从你里面涌流出去。神流出来了，人会有感觉，你不必说我现在正在把神供应给你，这样说意思就是你没有在分次，你没有在供应，你是把你所充满所拥有的涌流出来，你与主同在，被他充满，然后你就打开，成为一个敞开的管道，让神从你里面通过你流出去。这就是我们将召会侍奉中我们所有的涌流给人的路。第三，亚伦的祭司职分解决罪的问题，而君尊的祭司职分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亚伦的祭司职分除去罪，君尊的祭司职分把神带来做我们的恩典。哈利路亚。第四终点，一面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代表神的子民到神面前去，将他们的需要带给神；另一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代表神到他子民这里来，将神供应给他们。第一小点说，圣别的祭司体系为人的缘故向神有所献上，而君尊的祭司向人宣告属神的事。第二小点，我们是圣别的祭司和君尊的祭司，在两个方向有去也有来。我希望在要来的日子，弟兄们，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来来去去，到他面前去，从他那里来，把罪人带去，把退后的人带去，把那些冷淡的人带去，带到神那里，然后从他出来应付这些有需要的人，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总结来说，我要在这里比较这 祭司体系的这两个点，两个方面，我们有八个点，这就是祭司体系的两个等式的比较。亚伦体系，这乃是解决罪的问题，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好，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第四，是基于基督地上的执事。第五，这是插进来的。第六，这是短暂的、暂时的。第七，是强调圣别。末了，是为人的缘故到神那里去，那是去。这样的一个祭司职分是要到神那里去的，为着人的缘故到神那里去的服事。相反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是完成神的定旨，把神供应给人做恩典，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是君王支派，然后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亚伦的祭司职分是以人为中心，要满足人的需要，但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是基督为中心，来将经过的神在基督里供应给人。还有这样的等次的祭司职分是照着神原初的心意，并且是永远的，而他所强调的是义。亚伦的祭司职分强调的是圣，而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强调的是义。麦基洗德是公义王，而义，义是什么呢？就是与神是对的，是人在神面前是对的。我们还会更多的说到这事。而义是什么呢？是在神的宝座前。末了，这个祭司职分是从神那里来代表神，来将神供应给人。那是亚伦的祭司职分是到神那里去，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从神那里来。第三大点，祭圣别的祭司体系，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在此之前，我要再说一点简短的话，说到这两件事，就是圣和义。亚伦这个圣别的体系，圣别的职分是说到分别给神成为圣别，而义那是麦基洗德的等式所需要的。这两项，一面来说，这是神的两个属性，神是圣也是义，特别是在主耶稣人性生活中，他身为一个人，最主要的就是有这两个特征，就是圣和义。这就是以弗所第四章二十四节说到新人的时候，新人被创造是在圣和义中的实际中所创造的。我们知道这里的实际就是那节之前的几节所说到的耶稣，义就是说到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身为一个人，他过人的生活，他所彰显出来的，借着这两个属性成为一个人身上的这圣和义。这在路加一章七十五节，还有撒加利亚 在撒加利亚那身上，他在圣和义中来侍奉。所以今天弟兄们，我们要有份于这祭司职分的这两个等次，我们就需要经历并且认识圣和义这两件事。义不只是正确宗教上或者合乎圣经或者道德上的正确，而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与他是一，与他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是义的，意思就是你完全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在他座头的管理之下，那就是义。不是因为你做对，义是在他的座头下与他是一，而圣就是被他神圣的元素充满彰显他。这两项必须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若要侍奉神，侍奉主，在这圣别和君尊的祭司体系中侍奉，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圣，什么是义。而新人作为教会生活的集大成，是在义和圣这二者中所创造的，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圣别的祭司体系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圣别的祭司体系造成经纶所献的属灵祭物，乃是一，基督做旧约预表中一切祭物的实际，如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二，我们借福音所救来的基督肢体的罪人。三，我们的身体赞美并为神所做的事。祭物，圣别的祭司体系，他们总是有所献上。彼得说到是将属灵的祭物献上，每一个祭物都含是，是给出去的，是你损失的，是你奉献的，来达成一个目的。圣别的祭司体系献上属灵的祭物，首先是说到使这些一切的祭物，就是以基督为实际的祭物。我们已经看过这些祭物都是祭司的食物，他们是他们所献上的。所以弟兄们，我们是祭司，我们需要献祭，还是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学习献上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的赎愆祭、平安祭等等。每天早上有所献上，也需要将罪人献上，要拯救罪人，这是罗马书15章16节。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作为活祭献上，甚至我们的赞美为祭献上，并且我们所做的事来献上，甚至我们财物的奉献都成为馨香之气，可收纳的祭物，因为这是我们是为着主的工作有所献上的。第二终点，这些属灵祭物特别是包括基督做燔祭的实际，我们能向神献上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有多少，乃在于我们在基督的经历中对他做燔祭的经历有多少。专特的说，我们需要注意燔祭这件事，这是所有祭物的总和，在外院子的铜坛所献上，那个铜坛就是燔祭坛。燔祭表征基督是完全的一位，我们作为祭司特别是要献上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不要让坛上的火熄灭。什么意思呢？作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我们要完全被分别归神，就像基督他是完全毫无瑕疵的分别归神，我们按手在他的头上， 他是完全的无罪的的赎罪祭，他的凡他是凡祭，让弟兄在第一篇信息开头的时候说，每一位祭司都必须是全时间者，这是对的，每一位祭司都必须完完全全在他的奉献，在他的献上上是完全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而已，每一个祭司都必须心里灵里是全时间者，他们必须对基督有这样的经历，经历他是这样基本的祭物，就是燔祭。第三，神不悦纳任何不是祭物的工作，就是任何不是全然奉献给他的工作。问题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乃是我做这工是否以此为给神的祭物。李弟兄走完人生的路程，最后就是这一句话叫做牺牲，这是何等的有意义。服侍神超过了70年，到最后他说牺牲，所有他的执事他的生活都是牺牲，都是祭物献给神。愿我们弟兄们在教会中的侍奉都有这样的味道，都有这样的灵，就是牺牲，就是做祭物，将自己献上，把我们的舒适，把我们的舒服，把我们的选择牺牲了，这就使我们有香气，能够蒙神悦纳。第四，我们是圣别祭司体系里的祭司，借着不变的基督做恩典，该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我们献祭的另一方面，除了献上燔祭以外，还有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是赞美的祭司，祭司赞美主。弟兄们，当然上一篇信息我们说到许多关于祷告的事，祭司要祷告，但是祷告的最高点是赞美。不要以为赞美只是在祷告之外的事，从我的经历来说，如果你不祷告，你也很难赞美。希望我们实行祷告生活的时候，我们向主也有许多的赞美，神渴望得着赞美。我们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祷告就停止了，但是赞美要一直下去，我们要永远赞美主。祭司要做什么？不用再祷告了，一切都终极完成了，但我们要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学习如何赞美主。在召会中，我们在召会中该借着基督向神献上赞美的祭，在召会中基督在我们里面歌颂父神，我们也该借着他赞美父神。亲爱的弟兄们，我还有一点负担在这里，我在你们中间，我也常访问众召会，我注意到我们的主日聚会是非常特别的聚会，是我们向神献上赞美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只是波饼聚会限于此而已，我们每一个聚会，祷告聚会、申言聚会，都应该满了对他的赞美。李弟兄事实上说，在如何聚会这本书里面说到，希望有一天我们75%的聚会都是赞美，我们聚会里面的75%都是赞美，这样会是多么的美妙呢？但是今天我很担心，我们许多主日聚会，包括我所在的召会，赞美都非常少，有许多重复性的话，就是重复的宣读经文内容，但不是从心里发出的赞美，这让我很受搅扰，然后也让我非常担心。我将这些事摆在弟兄们面前，请思考我们的召会，我们如何帮助我们所在的召会拔高我们赞美的层次，在我们的主日聚会中主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需要献上赞美为祭， 我们赞美不一定我不是我们感觉要或者我们习惯式赞美，每一个聚会不管你感觉如何，我们都要学习赞美主。何等美妙，如果在主日聚会里有人站起来说，主我赞美你，你今天早上击败了仇敌，你征服了我，你的确是得胜者，赞美你，这是何等滋润并且何等叫人复苏的赞美。但是我们在主日聚会中常常只是重复的读诗歌的这内容，我不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而是我们不该只这样做。有时我发现主日波饼聚会 90% 都是这样，只是宣读诗歌的内容，我们是不是该成全圣徒赞美主。这就是我非常的享受，我去伊索比亚访问的时候，他们没有诗歌本，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读了，赞美主。所以他们有心，他们有灵，去那里访问的圣徒都见证我们聚会，他们就从心里倾倒出赞美。有的时候主日波饼聚会可以聚几小时，因为他们的心中涌出赞美，赞美主，赞美主。他们可能看看彼此，我们这样前一次聚这样的会是什么时候了。有的时候没有诗歌本也不错，但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诗歌本是要帮助我们，不是要取代我们。无论如何，我不要讲太多了，我希望我们众人都去思考如何帮助圣徒。有的时候你停止大家这样重复的读，告诉圣徒们说，从心里宣读赞美神，不论你这个词编的好不好，你只要从你的心中向主发出赞美就可以了。下面三个小点，他与我们，我们与他在调和的灵里一同赞美父，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赞美父，我们借着我们的灵也在他的灵里赞美父，这是我们借着基督献给神最好最高的祭。基督今天正在等待在召会中向父发出赞美，他唯有借着我们才能借着我们这样的赞美，他才能赞美，他是在我们的赞美中赞美。如果你不让他赞美，他就不能够向父发出赞美。末了第四大点，君尊的祭司体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美德是神圣生命的能力与力量，使我们有能力达到神的荣耀，就是他的目标。美德是神的优越，指神的所事和所有。第二重点，宣扬是往外宣报，这就是往外宣报那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做福音使人得益处。黑暗是撒旦在死亡里的彰显和范围，光是神在生命里的彰显和范围。神已经呼召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撒旦黑暗的死亡范围，进入神光的生命范围。我们是圣别的君尊的祭司体系，不只是把罪人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我们是从神那里来宣扬，来宣报基督的美德。他呼召了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他是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在天上的那一位，现在我们与这位基督是一，不是在十字架上了，乃是在诸天之上。我们带着他的权柄来宣报，甚至将他神圣的君尊的这个旨意告诉人。在那些在五旬节那里，彼得没有求人接受他，彼得像是一个王在那里宣扬，在那里宣告基督所经过的一切，他就吩咐人要悔改受尽。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最正确的方式，是君尊的神旨，神的旨意，带着神的权柄来宣报。今天非常可怜，我们求人相信，如果你是被神充满，你从神出来就带着权柄，人从所有的捆绑里得着释放。最近我在波士顿 最近有些圣徒也去到 MIT 校园里，那里有许多人在一周之内就有学生自杀，整个校园都在非常哀伤下沉的情绪里。但是在那段时间，有些学员决定到那里去，到校园里，在行政大楼的前面，他们带着吉他开始唱诗，他的荣耀降临。当他们这样唱的时候，我告诉你，许多人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倾听，不得了，那就让整个校园的气氛改变了。他们把生命带到校园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么的心痛，因着这样的事情而悲伤。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说服人什么，我们只要歌唱，只要宣报基督的美德。我相信你们也有些人接触到一些人，他们非常的喜乐，这里有一些人在歌唱，在这样一个沉重的气氛中，有人在这里歌唱，这样一个有思想的校园里面，但是在这里诗歌的声音传出来，宣扬基督的美德。弟兄们，我们是圣别的祭司，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结论是三个点，看见这两个等式，就是祭司，就是圣别和君尊的祭司体系。我们要如何在教会中生活中侍奉呢？第一，弟兄们，我们需要被在身体里被建造起来。这里有三个关键的事。第一，我们需要在身体里变建造，不是个别做祭司，这是祭司体系，是祭司团。不论是圣别的祭司或者君尊的祭司，我们在说的都是祭司团被建造在一起。我们不该单独侍奉，不能因为你热心，你火热，你就单独的侍奉。我们要在交通中要彼此相连，与圣徒建造在一起来侍奉。第二，我们需要操练放下丢弃一切世俗的事物，到主的面前接触他。所以我们都与身体上其他的肢体建造在一起，到主面前去，放弃所有世俗的事物到他的面前。第三，我们要从他那里，从神那里带着他的权柄来将他的，将他这位生命和救主供应给那些需要的死城的人，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首先我们需要配搭，我们需要与身体相连。第二，说到我们要分别，需要圣别。第三，我们需要权柄，使我们被神充满，从神那里出来，带着权柄来宣扬这个美德给人。弟兄们，这就是我们实行的路，实行圣别的祭司体系和君尊的祭司体系。愿主祝福我们，加强我们都能够进到这样的实行里。我们是不是祷告几分钟，为着这样的话，然后弟兄们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